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麦思佳要和傅立德牧师继续谈理想婚姻的蓝图。我想也许有听众朋友还不了解傅立德牧师的背景，所以我想在今天节目开始简单的再介绍一下傅立德牧师。那傅牧师呢，他是美国人，在服海军役的时候呢，到了台湾。兵役期满之后，他回到美国读了神学课程，毕业之后呢，就和师母到台湾做宣教士。他们在台湾居住了40年。那在这个期间呢，傅牧师他又曾经回到美国就读普渡大学，完成了心理辅导及治疗的博士学位。那傅牧师说呢，他和傅师母结婚了54年，所以呢，我就半开玩笑的跟傅牧师说，你呀，学经历兼备，是最有资格告诉我们按照圣经教导的婚姻蓝图是什么的。那傅牧师呢，他是根据房屋的结构来告诉我们根据圣经教导的婚姻蓝图。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傅立德牧师他谈到理想婚姻蓝图的第三面墙，就是根据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的后半句话，彼此顺服的做仆人的原则。那么今天呢，傅立德牧师要和我们谈第四面墙的原则，就是单一与忠心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是根据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8-20节的教导。那现在就来听一听麦思佳和傅立德牧师的谈话。婚姻是上帝赐给世人的礼物与祝福，让我们学习建造婚姻，成为上帝眼中的好丈夫、好妻子。傅牧师您好。
您好。
是非常谢谢您再一次来到节目里面哦，跟我们谈理想美好的婚姻蓝图。傅牧师用一个房子，那么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建造一个理想的婚姻。那么我们谈到了在建造房子之前呢，一定要知道你为什么建造这个房子。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呢，神就说了，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紧接着的一句话呢，就是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在建造婚姻呢，就是要享受神赐给的福气。接着呢，也谈到了这一个房子建造呢，地基是最重要的了，也就是要存敬畏基督的心。那么在存敬畏基督的心之上呢，我们再来建造房子的四面墙。第一面墙的原则是永久的原则，夫妻不离不弃啊！当然生活中的冲突不能成为彼此分开的一个理由，但是当然神在马拉基书也教导我们啊，有一些事情呢在婚姻当中是神所恨恶发生的啊。那另外呢，第二道墙就是夫妻关系的优先的这一个原则。那上一次的节目里，傅牧师跟我们谈到了这一个房子的第三道墙，就是彼此做仆人。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哦，一个认知。如果夫妻知道我们彼此做仆人呢，那么我相信在处理很多事情呢，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关系，而且有一个最美满的解决。那么今天呢，傅牧师就要来跟我们谈 这一个理想美好婚姻的蓝图，这一个房子的第四道墙，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性生活方面的原则。我想傅牧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就圣经的教导，让我们明白神对夫妻关系，尤其在性生活这一个部分，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跟年轻人青少年人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说第四道墙是单一原则，
单一的原则
、就是说在性方面忠心跟纯洁。
是
因为我发现特别是年轻人现在在美国社会，我相信可能在中国在台湾也一样，这个社会这个文化每一天就给他们一些很错误的一些观念一些想法。所以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旧约这个十诫，十个诫命其中有一个叫做不要奸淫。 OK， 奸淫在旧约里面是说你如果结婚了，你不要跟一个没有跟你结婚的人，你不要跟他有性关系。如果你结婚，如果那个人不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丈夫，你不要跟他有性关系。这个是旧约的奸淫。可是在新约里面他就把那个放更大更广一点。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八节他说要逃避淫行。
是
淫行在希腊文就是 porneia。porneia 这个的定义是包括任何性方面的行为，除了跟你的配偶彼此间的性行为，任何别的性行为要逃避，包括婚外情。婚外性行为，婚前性行为，包括同居，现在很多美国年轻人结婚就同居，住在一起彼此有性关系，包括所谓的试着婚姻，有没有听过
试婚
就是说试试看我们适合不适合，如果我们觉得很好我们就结婚。也包括看一些色情的电影或者是书或者是图画，任何这方面的，不管是婚前还是结婚以后，看这些东西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个淫行的定义比旧约的建议更广更大，任何这样东西。而且他说逃避就是跑掉，就像你看到一个狮子一个老虎，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跑掉，你根本不考虑你就跑掉，就那种态度。这个不只是圣经说的，很多实证性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这样的东西对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对这个夫妻关系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特别是婚前性行为性关系。OK， 所以我对那些年轻人不管在美国在台湾在中国，我相信问题是一样，对那些青少年准备要结婚或者考虑还没有谈恋爱之前，我跟他们说我要跟你们讲很直白很直我跟他们说我希望你们把这个我的话当作是一个爱你们的长辈，很关心你们的长辈，因为爱你们关心你们就讲这些话，因为我希望你们不要受伤。为什么因为说我现在已经退休回到美国18年，
是
我比较知道美国文化跟社会，但是其实以前在台湾我发现也一样这个社会每一天都会传给你们一些错误的想法，迷思这个迷信的迷，思想的思，一些迷思
是
根本是错的，可是社会跟文化就告诉你们，从电视从杂志从书从同学的讲话当中你可以听到OK， 第一个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社会会给你有错误的观念，说有人说性就是一个生理的需要就像吃东西像吃饭睡觉呼吸喝水一样 性是一个生理的需要，你需要照顾你自己身体的需要，你才可以健康，像别的动物一样。那个根本是错的。有人一辈子没有性关系，没有性，因为也活得很健康。所以我们不是一个狗，不是一个猫，我们是一个人。第二个，很多人说性是一个自然的享受。就像吃一个很好的汉堡一样，吃一个冰淇淋一样，所以你为什么不允许你自己有自然的享受？这个也是错的。错的一塌糊涂。性是上帝所设计的，性是上帝所发明的。
是
创世纪第二章二人成为一体的了。性是上帝的创意，后很多年轻人，我用英文跟他们讲，性是上帝的创意。他们就吓一大跳。
是
性是上帝的创意，是上帝所设计，上帝所想的，是两个人，一个男一个女的，在世界上能享受的最美好最喜乐的一个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比这个还更美好，还比这个还更喜乐。所以为了能够经历到那个美好，那个喜乐，那个享受，我们需要用上帝教我们的方法，用这个东西。就说像一个你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你买一个很好的东西，
你要知道
一个好的东西有说明书，对不对？
对，
有说明书，你要看那个按照那个说明书就用这个东西，要不然可能会有很大的伤害。
是，
如果你没有用说明书，你用那个东西可能很快就会坏掉。所以说如果说性是一个自然的享受，像吃汉堡吃冰淇淋一样，那就是开玩笑，那个是错的。 OK， 第三，有一个错误的迷思，有人说你跟一个人结婚之前，你应该先尝试跟他有性关系，确定你们两个合适不合适在一起。
是，
有人说你买一双皮鞋之前，
你要试一试，
你一定会试穿，对不对？你一定会试穿，所以你就决定跟一个人结婚以前，你应该先试试看，确定你很适合。我说开玩笑，这个不对。而且跟第四个错误的观念有关系，就是说你结婚之前，你应该先有一些经验，确定你会做，使你结婚以后你可以做得很好，做得很成功。这个也是错的。最好学习性的方法是两个人结婚以后一起来从头开始学习。两个人一起来，没有经验，
是
一起来从头开始学习，这是最好学习的方法。然后就会越来越好，是一辈子越来越好，越来越享受，越来越喜乐，没有任何的尴尬，没有任何的羞耻，没有任何的罪恶感，没有任何的心理方面的一些
障碍，
只有喜乐。
曾在旷野荒地中漂流，眼看不到那平安城市，忧愁地环绕着，但我们却不怕遭害，因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因我们都是你的子民，你曾在患难中搭救我们，双手和大爱包围我们，你的爱永不变，从昨日今天到永远，你所行的奇事，但愿世人都称颂不停，我们的一生一世都是你。
所以我跟年轻人，我跟他们讲，
嗯，是
你不要被骗，因为这个社会一天到晚都会传给你一些错误的，
嗯，
一些观念，嗯，是错的一塌糊涂，嗯，是很荒谬。
嗯，我想傅牧师讲到这个，一般我们看社会也好，看媒体哦，这个电视剧啊电影啊，哦，那么都把性关系好像是非常生活化的这样子的去呈现哦。那么我想是不是也对于神创造这样子的一个性关系，这样单一在婚姻之内的一个性关系，是不是也把它降低了这一个真正它的崇高的地位？
是的，所以很危险。我记得我跟我的未婚妻我订婚，然后呢我们两个住在那个时候我念神学院，我们两个住在 Minnesota， 我就带他到 Nebraska 去见我的父母的时候，
嗯，
我们就跟他们一起住几天，我妈妈看得很清楚，
嗯，
我们两个人的相爱非常非常的深，非常的强，他就观察了几天，
嗯，
他就把他抓到一边，他说我要跟你讲，
嗯，
他说你父亲跟我订婚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我们做个决定，
嗯，
在我们结婚之前不要有任何的性关系，
嗯嗯，
那所以然后我们就遵守这个决定，
嗯，
以后我们很高兴我们做这个决定。我听我妈妈说这个，我觉得我有点难过，我觉得我是神学生，哦，我是基督徒，我要做传，他怎么以为我会有这样的问题？后来我就想，其实也对，他也看得出来，嗯，说任何人都会有这个
软弱
试探，
嗯，
都会有，
嗯，
都可能有这个软弱。
嗯，
后来我有点失望，他怎么以为我会有这个
想法，
有这个危险？
嗯嗯，
后来我觉得很高兴，然后呢？过了很多年，我的老大准备要结婚的时候，我一天我跟他说，你妈妈跟我决定要结婚的时候，
嗯，
我们就决定在我们结婚之前不会有这样的任何性关系呀，啊。
嗯， 嗯， 嗯，
现在他的老大也现在已经也没有说要结婚，他大学毕业，
哦哦，
这个可能也再过一段时间
是
他的老大。可能也会订婚呢，
嗯嗯，
说不定，因为他已经开始谈恋爱，
嗯嗯，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这个弟兄，这个男生，所以我们都蛮喜欢他，
嗯嗯，
所以我猜我的老大可能会跟他的老大也给他讲同样的这几句话。我希望成为我们家一个传统，
嗯嗯，
一代传下来的，
是是，
可能会，
嗯，
我希望这样。那我跟年轻人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我希望你不要以为我在责备，在骂，
嗯，
或在控告让你觉得不舒服，我希望你把这个当作是一个爱你们的关心你的一个长辈，嗯，讲的一些比较直接的一些话。然后呢我最后跟他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说还有一句话要说的，就是，嗯，如果有人已经在这方面跌倒了，
嗯，
已经失败了，
是
我告诉你们，神的应许是永远不改变，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
嗯，
所以说如果万一有人已经在这方面跌倒了，
嗯嗯，
我给你们个好消息，你们一定要相信，
是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
嗯，
你们可以有个新的开始，
嗯嗯，
你的罪已经洗得干干净净，
嗯嗯，
百分之百完全洗掉了，
是，
所以你们可以有希望，而且你永远不要说太晚，
嗯嗯，
就说你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是
在结婚之前不管怎么样没有跌倒还是有跌倒了，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个决定，
嗯嗯，
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
是
你们的婚姻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完全新的开始，
嗯嗯，是。那傅牧师，像您谈到的这个，从您的父母跟您 谈啊，在您带啊未婚妻回去的时候告诉您这个事情，那么您又跟您的孩子也是这样说啊，那么现在您的孩子也许对他的孩子也要说啊，是。那现在一般人会觉得这样的思想是一种落伍，或者说是一种啊，过去的事情啊，
我说很多很多不信耶稣的，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文化，不管是东方西方，都一样说这种思想是落伍的，
是
很落后的。
嗯，
我说你们不要被骗，你们不要上当。OK，
那究竟他有什么是值得人你要去遵守的？
为什么？第一个，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说。
嗯，
我们是基督徒，我相信神的话，不会做。可是第二个很有意思，我觉得非常精彩的，很多现在很多实证性的科学研究，很多统计，已经确定在婚前没有同居、没有性关系的人，他们的结婚那个成功率比一般高很多。所以我就觉得，既然神的话这样说，而且实证性的科学也这样说，那为什么我们不相信？
是，所以的确，单一在性生活上的单一这一个原则是相当重要的，
非常重要。
是，尤其在我们建造，
因为上帝给我们这些原则，主要的目的是要祝福我们，是要我们可以活得很丰盛、满足的喜乐。
是是，所以我想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单一的性生活，而且是在婚姻里面的，的确可以带来神的祝福，那么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更美满，能够真正的是享受到那一种喜悦。非常谢谢傅牧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谈到了理想美好婚姻蓝图这个房子的第四面墙，就是强调了性生活的单一和忠心纯洁。非常谢谢傅牧师。那么谈过了四面墙之后呢，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傅牧师就要来跟我们谈屋顶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啊，这个屋顶。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傅牧师，谢谢您。
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我们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得胜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 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
良友电台正在播出《幸福满家园》节目。
从独自面对的压力中，认识生命的强韧和耐力；从独自行走的路径里，领略生命的宽广和无限；从独自的付出和奉献，享受生命的喜悦和丰富。
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事，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您可以把问题用 email 发给我们。
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幸福@良友.net。
幸福@良友.net。您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13229966122，
请注明幸福，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谢谢您，愿神赐福给您。
愿神赐福给您。
在婚姻关系当中的性生活，是神设计让人得到喜悦满足的方式。越过了这一个界限，带来的是伤害。弗里德牧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告诉了我们三个社会上对性生活违反神教导的错误主张。这三个迷思呢，是认为性和其他的生理需要是一样的，也认为这是自然的一种要得到的满足。那第三个迷思就是认为应该在婚前试验性生活是否美满。那这些错谬的迷思实际上带来的是痛苦与伤害。那么在谈过了理想婚姻蓝图的第四面墙，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8-20节所教导的单一中心的原则之后，傅牧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要和我们谈理想婚姻蓝图的屋顶了。那这个屋顶也是最后一个原则，就是保护的原则。希望您下次按时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天地，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